上路吧，有为的青年们。我坐在视听室里，看着23年前自己策划和撰稿的纪录片《寻找台湾生命力》3、4集。我并不清楚那些和我一起看这部纪录片的观众会是谁，总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对这个老古董感兴趣的。就算是在23年前，当这部纪录片在电视频道播出时，都会让人觉得严肃到让人喘不过气来，被形容成是在一群低俗的节目中插入寻找台湾生命力，就好像在一群沉迷手淫的人中大谈神爱世人一样格格不入啊。这像是在赞美，但是却让人感到一阵不够世俗的尴尬。坐在我旁边陪我一起看的人，正是青春有为主题纪录片影展的主办单位负责人蒋显斌。就是他要在这个影展中重新放映这部23年前的纪录片。导演福昌峰还特别提供当年用底片拍摄翻拷的版本。青春有为，青春有为，这名字想得真好，尤其是放在这个青年人面对一个似乎毫无作为可能的失业兼低薪的新时代，听起来还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不过既然答应要来共襄盛举，我也借机回味一下23年前自己的青春时代吧。如果青春不一定是用年龄来界定的话，当时还未满40岁的我，心态上还是非常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还是很想大步冲向前，踩平所有阻挡我们前进障碍的。那个由野百合运动所揭开的1990年，那个整个社会都充满着焦虑不安的1990，当时你出生了没有？从23年后的今天回头看1990，那个充满未知和茫然的年代，实在是无法想象后来台湾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状态会改变得如此剧烈。因为中央和地方上的快速政党轮替，当年在影片中被形容是游牧民族的野百合世代的一些年轻人，竟然像搭上直升机一般直接进入了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开始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当然落败的那一方更有些人抱着亡国的悲愤远走他乡，期待光复国土的一天。最不堪的是，在这些剧烈的改革和变动发生后，新一代的年轻人重看这部影片时，竟然发现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躺在忠孝东路抗议买不起房子的无壳瓜牛运动，到了现在房价问题只有更加严重。当初被认定为是社会最重要的改革力量的中产阶级，竟然在这个 M 型社会中渐渐消失了。还有当年不顾一切法令约束，直接带着资金去到中国大陆投资，开创新局面的台商们，也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的崛起，渐渐从投资老板沦为看人脸色的伙计，甚至成了台劳。一场看来翻天覆地的不流血革命，怎么是如此不堪的结局？政治禁忌被彻底突破了，政党轮替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政治上蓝绿的对立却撕裂了族群原本对彼此的信任。当初被认为是台湾生命力的表征，如今却已经奄奄一息了。这23年来唯一最大的改变是自我的认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人变成了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影片放到最后，陈扬的歌声响起，是我写的歌词。我站在渐渐沉沦的陆地，冰冷的海水淹没了我的脚底，温热的脸颊已在被海风吹袭，变冷的是我的心。 可是啊，微弱的呼吸让自己清醒。我的记忆从来不曾如此清晰。流过的汗水，走过的道路，在大海中一直延伸。我好像看到了我们的新天地。就如同23年前看到这部影片的结尾时一样，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也分不清楚23年前和23年后所流下的眼泪是不是相同的理由。我们曾经向往的新天地，在23年后，难道已经成了年轻人的失乐园？难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够吗？还是有人默默地收割了这一整代人努力打盼的成果？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抬头挺胸告诉世人说，经过了23年的追寻和努力，这里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是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新天地，而不是让人叹息感到无力可回天的失乐园。影片放映后，我才发现在场有许多都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问答结束后，有个年轻人走过来谢谢我。他说他原本对自己的大计划还很犹豫的，看了影片听了我的话之后，说他决定勇敢上路了。他的上路指的是什么？我并没有多问，但是我猜得到现在年轻人的选择有几种。一种是到远方读书、放逐、流浪、打工或旅行。一种是毕了业先找份工作赚钱。一种是留在学校继续念书。还有一种是越来越少的大胆创业。我对现场的年轻人说，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太犹豫、太退缩，先上路再说吧。你的优势就是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经历许多次的失败。你无法改变这个时代，但至少你可以先改变自己。做一个有为的青年，上路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避风港，也没有什么路可退。大人们，请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每次去住家附近那间邮局办事，最怕遇到一楼窗口里坐着的那个男人。他的表情呆滞，动作缓慢，他没有任何肢体障碍，他的障碍是在自己的角色扮演。他还在享受着把关人员的一点小小威风。当窗口外面队伍越排越长时，他反而放慢脚步，享受着有点权力的片刻时光，停下来喝喝茶，挖挖鼻孔，有时干脆站起来走上去上个厕所。我好想大声抗议，但是前后的人都若无其事的等待，也就忍了下来。如果可以选择，我会排另一个窗口。到了邮局楼上办其他事情时，每个窗口坐的都是年轻女孩。我亲眼目睹一个年轻女生是如何有耐心地服务着一个动作迟缓的老先生。当老先生离开时，那个年轻女生还挥挥手向老先生说再见。同样是在邮局工作，怎么差这么多？多年前，当公务员还没有将自己当成公仆的维权时代，我打电话去区公所询问一些事情，被一个老气横秋的办事员凶了一顿。挂上电话后，越想越生气，于是又拨了一次电话回去，将那个态度恶劣的公务员骂了一顿。我说，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群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公务人员搞垮的，你等着瞧吧，你们会被人民推翻的。果然，几番政党轮替后，区公所的柜台降低了，公务人员对来办事的民众奉茶奉水，笑脸相迎。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办事人员没被淘汰，我以为是时光倒流，又重回到旧时代。站着茅坑不拉屎，这句话是我青少年时代从李敖的书里面看来的。 那一年我刚考上不很理想的高中，对于当时教育制度中的许多怪现象感到愤愤不平。初中国文老师朱永成想启蒙我对许多事物的思考能力，记得李敖的那一本《传统下的独白》给我看。李敖在13年13月里描述他跟着父母亲来到台湾后，接受台湾学校教育的失望过程。大学毕业后，放弃留在学校继续做学术研究，自己出来开了一家文心出版社，并且专事写作。他在书中大力批评当时台湾高等教育体制和内容的僵化，像一台强力冷冻机，将原本怀抱热情的年轻人的热情急速冷冻，所以他要早点走出校园去外面闯天下。他另有一篇文章提到，社会上有许多人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浪费了许多社会资源，让更多有能力和有才华的年轻人排队苦苦等着。16岁的我受到这些文章的激励，至今难忘。时空来到了半个世纪后的台湾，这个现象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同样还是有许多人借着制度的保障占着茅坑不拉屎，让这一代年轻人等待的队伍越排越长。我想起女儿几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鲁克温世代的宣言，宣言的最后是这样写的：但只要你们闭嘴一下下，一下下就好，我们就可以证明时代已经改变。往前走吧，我们只是因为善良，所以不忍心用力一推。当时报社副刊要做7年级生的专题，讨论年轻世代的种种文化和思想，女儿就写下了这个宣言。事隔几年后，年轻人低薪失业的问题更加严重了，经济不景气更使得许多人延长退休的时间，这个等待的队伍将更长更长了。所以如果你还有点同情心，可不可以把屁股擦干净站起来，轮到下一位了，因为我们的8年级生也将陆续排队上场了，应该轮到他们来完成自己的梦想蓝图了。